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三章17节到19节，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关键的词，是榜样。谈到榜样，马上我的意识中会想到，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数学老师是班主任，他就教我们唱红歌，他个人也比较红。然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学习雷锋好榜样，到现在我都忘不了。所以看到榜样这个词，马上就会想到学习雷锋好榜样啊，忠于人民，忠于党。你会看到在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个人，都会设立一些人作为榜样，特别在一些比较专政的国家，他们会设立很多的榜样，希望他所统治的人民去效法这个榜样，忠于他的统治和政权。那么在一个家庭当中，他也会设立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成为家庭中所有的成员去学习和效法的。那么在一个单位也会有好员工，对吧？今年年底争取做好员工，可以拿到奖金哈。你会发现在任何的场所，任何的群体，他都有意识的来设定一个榜样。而这个榜样起到的作用是什么？这个榜样至少可以对他的管理，或者对这个公司的治理，或者对一个家庭的长远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当然基本上人希望出现一个榜样的这么一个设立是好的榜样。当然有没有人会设立坏榜样呢？也会有，不过这个是非常少的，可怜。那榜样的影响力到底大不大？我们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好的榜样或者可以改变人的一生，那一个坏的榜样也能够使一个人的一生受到亏损。那保罗在三章就提到榜样，你们要效法我，而保罗就是腓立比教会所效法的榜样。当然还有其他人，像提摩太、以巴弗提，他们都是很敬虔的榜样。这些敬虔的榜样在教会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我们知道人是很善于模仿的，你和什么人在一起，你会潜移默化受他的影响。如果你和一个喜欢烂嚼舌根的人在一起，你也和他一样开始各种的八卦。如果你喜欢和一个经常说一些造就人的话在一起，那么你的口舌就会注意，你也会知道谈论的原则。如果你和一个对孩子无兴致的人在一起，常在一起交流，你会认为孩子无所谓，因为他也这样，那我也可以这样。如果一个人他很用敬虔和智慧的方式训练孩子，你也会受他影响，你认为那是我该模仿和效法的榜样。因此你会看到榜样和模仿是分不开的。我相信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些模仿的例子。如果你用一种方式来训练你的孩子，假如你的孩子他有一个大的玩偶，特别是那种洋娃娃，他也会模仿你的口吻来教训这个洋娃娃，称他为调皮的洋娃娃。那么如果你现在到了13岁或者到17、8岁，或者你还在那个20多岁的年龄，你喜欢追星，你会模仿一些摇滚的明星，或者模仿一些歌星，或者一些综艺大咖，你会模仿他的发型、他的姿色和他的穿衣，他的整个姿态你都学习，因为你认为那个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好多孩子到14、15岁，他们喜欢追星啊，有人就喜欢追那些比较漂亮的女明星，有的喜欢追那漂亮的男明星，有人追的男明星结果被进到监狱里面去了总之而且很多基督徒的孩子他们也追求这样的一个爱好，认为那个明星太好了，所以他们就喜欢去追求要签名，结果签名没有得到那个明星结果签名入狱了哈。那有一些年轻的这个丈夫或者妻子，他们进入婚姻之后，他们会模仿他们父母对待对方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妻子，对待他的丈夫。如果一个人想学画画，他看到大师的画作，他也想去学习，想去模仿，他就会临摹，就会涂色，他认为那个是我该追求的。你会发现榜样和模仿之间是非常重要的。 那保罗在第三章也提到一个榜样，他也提到一个效法，这个效法就含有模仿的意思。你们要模仿我，要和我学习。但你知道吗？这里的保罗讲的榜样和今天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庭、一个公司设立的榜样是完全不一样的。保罗所谈的榜样是与福音相关的。许多的榜样的设立是为了他的公司、为了国家、为了他某种利益。很多父母设立榜样是为了让孩子听话，让孩子去学习隔壁家的孩子，对吧？孩子如果看到一个父母如果看到一个好的视频，他就跟孩子说，你看这是谁家的孩子，这就是谁家的孩子，你一个相似的孩子一样。从某些角度而讲，父母给孩子提供这个榜样，一是为孩子好，第二是为自己好。当然为自己好出点私心哈，但这个私心也不足为过，也并不为过。总之，人在设立一个榜样之前，他有一个前提，我们称之为前设，就是你有一个目的。你提供一个榜样肯定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带来你寻找这个榜样的人到底是怎样的。而保罗谈到的效法我是与福音相关的，但不得不说，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在模仿别人，在模仿别人的做事、别人的说话、别人的态度，或者别人的方、别人的做事的哪种特点，你都会效法的。啊，像我们这个年龄，小时候大家喜欢贴画，对吧？啊，你的文具盒上、你的书上贴都是贴画，特别是武侠剧，《神雕侠侣》《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对不对？《情深深雨蒙蒙》啊，《还珠格格》啊，那你就去模仿啊，去模仿他唱歌，模仿他说话，模仿他做事啊。那到现在你可能不会去模仿了，但你也同样有一些在模仿别人的一些痕迹在你身上出现。所以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你所定义那个事情、所追求的，在影响一个人生活和一个人的追求。但我想特别谈一点，有没有一些时候人会效法一些坏的榜样呢？有啊。你比方说啊，你看他的信仰说不敬虔，他也可以来教会，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也可以来教会？哎，他们来得很晚，他生活比我还顺利，我也可以模仿他，我来得很晚，生活一样很顺利。我想有没有人这样的想法啊？很少，少的可能，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不得不说，虽然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你也会不知不觉被他所影响。但是保罗却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保罗在讲一个福音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效法我保罗呢？保罗前面讲了很多的内容，他如何以福音看待苦难，他如何以福音看待那些嫉妒他的人，他如何以福音看待生死，如何以福音来看待教会里的矛盾不合一，保罗都谈论过了。最后他更加清楚直白的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当时很多教会的会众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也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们没有听过，没有见过，他们不像彼得，不像约翰，他们不像其他使徒，其他使徒和耶稣一起生活，他们在这个世上看到美好的榜样，看到耶稣的言行举止，看到耶稣的最后上十字架死里复活，他们全部都目睹了。当然后来的很多基督徒他们并没有见过。那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要效法我。因为保罗知道榜样是很有说服力的，当然这个榜样是和福音相关的。那么保罗为什么要提到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保罗他基于一个救恩的目的，救恩的本质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然后成为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不是说耶稣拯救我们，让我们像他一样拥有神性和人性，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从人性的受造到达神性的那个本质，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天人合一，不可能存在一个基督徒蒙召之后会拥有神性。但是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效法长子的模样，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救恩的本质是改变我们，我们过去是偏行己路，无法无天， 我们整个的生活的行径几乎像魔鬼的样式，我们对人充满仇恨，我们全部看到是自己的利益，我们对所有的好的都去毁坏掉。但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换句话来说，神的子民是主耶稣基督活的见证。虽然我们并不完美，因为没有一个基督徒达到极致的完美，连保罗自己他也不完美。因此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并不是说保罗他所有的每一件事都值得效法，因为保罗也有瑕疵的时刻。保罗瑕疵在哪里？我们比较知道的是，就是保罗他无法忍受那个年轻的马可，忍受不了这个富二代不能受苦，所以就暂时没有这个同情和连续他，就不让他跟着他来进行宣教。当然保罗还有别的瑕疵，我们可能不太知道，因为圣经的书信并没有呈现出来。神的子民虽然并不完美，但神的子民仍然是耶稣基督活的见证，仍然可以像耶稣基督在世的行为举止一样来展现耶稣基督大部分的荣美。因为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新的性情，圣灵要引导我们，塑造我们，用道的方式塑造更新我们，直到我们身上不断的显明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因此你的存在是为了反映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彰显上帝的荣耀，让耶稣基督生命的那个榜样活的见证在你我身上重现。如果你是60后70后，你看过很多的红歌，这些红歌会塑造你像雷锋一样做好事不留名。那么在你的潜意识中，你也会受一定的这种塑造。那么今天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效法我，要效法耶稣基督身上拥有，保罗身上拥有耶稣基督的见证。你要效法保罗，像我们的主那样行事，有见证，有榜样。这是一个伟大和荣耀的时刻，就是荣耀的耶稣和完美的基督，他要把他的完美，他要把他的那种活的生命的见证，希望透过一个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把他给见证出来。因为保罗知道腓立比教会的会众无法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们也无法单单的从保罗的教导当中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而保罗他自己所行的所做的他所表现的那个活的见证是容易让人看到的。我相信你可以从一个人听到福音的教训教导和真理的教义，但是如果这个人身上没有福音的榜样，没有福音所展现的活力，这个说教的本身是缺少他的活力的。这也意味着行为和福音对我们的呼召是不可以分割的。如果你只是向别人去教导，向别人去讲述教义是多么的纯正，但是生活却是缺席的，我想这个是没有影响和说服力的。无论是一个非基督徒还是一个基督徒，他只有在一个人身上看到福音的大能对这个人的影响，他才更乐意聆听福音的真实，去感受福音的美妙和福音在一个人身上的征服力。保罗或许曾经感受过福音所带来的对人的更新和影响。我们要知道保罗过去叫扫罗，是极为热心的逼迫教会，而且也残害教会里的会众。有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司提反。司提反在临终之前有谁站在旁边？有扫罗站在旁边。司提反被石头打死，而他在临死之前所讲的话就反映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反映了耶稣基督对他生命的更新和见证。司提反反而祷告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他又大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那个时间谁在旁边？是扫罗在他的旁边。而司提反喊出这句话呢，与耶稣基督在石像所喊的那句话 可以说是相互应的。也就是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孙正方也同样说，不要把罪归于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也不晓得。那位曾经逼迫教会、逼迫基督会众的那一个扫罗，看到过这个榜样，或许他知道榜样的重要性，他被这个榜样深深所震撼，他也告诉当时会众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要效法我，因为保罗身上有福音的更新，有福音的能力，有福音对他生命的重塑。在前面保罗讲了很多与福音相关的事情，因此保罗讲的榜样不是一般的道德，不是一般的伦理，不是一般的说教，我们一定是把一个人更高一轮层的伦理拿出来作为榜样去效法和学习，但是保罗优先讲的绝对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伦理和榜样。所以基督教它的本质首先不是伦理，它的本质是恩典，它的本质是上帝，它的爱透过基督浇灌在我们身上，它的本质是在基督里不再定我们的罪，它的本质是基督的血滴洒在我们身上，我们被接纳，做了上帝的儿女，一切都源于他的恩典。因此你看到榜样，一定不要和普通的榜样的伦理和道德品质先挂钩。因为保罗在前面特别谈到说，他以基督的视角来回应他现在的苦难。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不得自由，他也不知道将来如何，他对囚禁、对死亡并没有惧怕，他反而期待与基督同在。这是保罗在福音里对苦难的回应，他也回应说，他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因为他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又讲到耶稣基督从至高之处到了至低之处，到了最后的坟墓被埋葬，又谈到耶稣基督的升高，他深深明白基督之死刻画在他的身上，他也要像基督一样为了别人的艺术舍己，他要优先想着别人。他也特别在福音的角度当中称赞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因为提摩太和以巴弗提是一个福音小小的复制品。提摩太被称为真儿子，以巴弗提被称为不顾性命的人，他们是福音的见证，是福音小小的复制品。保罗希望把这些都介绍给腓立比教会，他在第三章来展示了他得救不是靠自己的义，而是靠基督的义，也展示了自己过去何等追求自义，后来发现自义是破产的，最后依靠从上帝而来的义，做了上帝的百姓，获得了无价之宝是耶稣基督。当保罗讲完这些之后，他又说，我告诉各位，我还没有得着，我还在追求，虽然耶稣基督是至宝，我已经把这个世界看为粪土，但是我保罗还没有得着，我还向着标杆直跑，我还在为我将来的这个目标在不断努力，在奔跑的路上。保罗讲完这一切所有的之后，他说，你们看明白了，听明白了吗？要效法我，效法我所想，效法我所思，效法我所行，效法我所追求的，这个是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我们今天讲到效法圣徒，效法保罗，效法彼得，我们是说，你看他多么热心，多么爱主，这个没有错，这个依然错都没有，但是忽了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就是保罗他优先在福音当中，他已经被福音征服，被福音更新，他整个人完全以福音的那个视角活在这个世上，所以说你们要效法我，他是讲到一个福音的事件和福音对他的影响。而且在更多前书他也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所以效法不是一个模仿，如果谈到模仿，你可以把一个人所行的模仿的淋漓尽致。我们看到很多的模仿秀，他们模仿唱歌，甚至有人为了模仿一个歌星，模仿一个明星，他把自己进行整容，和那个明星整的一模一样，就你分不出到底是还是不是，好像那个人又重新复活二次在世上来开展他的事业，都不一样的。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要模仿我， 你看我如何认识福音，你看我如何在福音里面回应苦难，你看我如何在福音里面为别人益处而舍己。你们要模仿我，要学习我，要看我如何在福音里面视耶稣的为至宝，看我如何认识耶稣基督的义，我以至于得救。你们去效法我，效法我，我的追求了。我并没有得着，我已经是使徒，写那么多书信，那么多经历，那么多伟大，但我还认为我还没有得着基督，我还在努力，还在这个路上不断的奔跑。所以说你们要效法我，要跟随我，要和我去学习，我就是你们的榜样。谁敢讲这样的话？我想说，你不敢跟别人讲我是你的榜样，你对你的孩子你都不敢讲我是你的榜样，你敢吗？啊，有哪一个父亲说，我每天告诉我孩子说，我是你的榜样。你看我讲话多温柔，看我做事多像一个好的爸爸，看我对你妈妈多么的好。谁敢这样讲？啊，但是保罗说，你要效法我的榜样，他不是单单指伦理本身。当然，保罗不是没有伦理的表现，保罗的伦理也超越于常人。保罗更是讲这个福音的事件在他生命当中的影响，还有他在福音当中沉浸在福音的浸泡在福音里面，他整个的生命完全被福音所征服，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与福音相关，他的每一件事都和耶稣的降生、死与复活、再来完全的挂钩。所以他说，你们要效法我，这个叫榜样。那是不是只有保罗是榜样呢？保罗并没有独自的欣赏自己，他后面又说，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还在讲什么？他说，在我之外还有很多榜样，比如在第二章有谁？有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对吧？他说，你要留意，在你的周围、你的身边有很多敬虔的榜样，你们要学习和效法他。教会有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就是今天很多人对那些已经离世的圣徒一无所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听到听了好几年了，你应该是效法已死的人，还是效法活着的人？啊？你认为效法活人已死，就是效法活人可靠，还是效法已死的人可靠？啊，肯定是死的呀，活人会有变数的，对不对？活人是有变数的，所有的活人，哪怕今天再伟大，还没有进坟墓，还没有进到棺材里，他都有变数的可能性。迪马不是有变数吗？你不看到犹大，你怎么知道犹大他会变呢？不看到最后，对不对？所有的活人都有变数，唯有已死去的人没有了变数。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的会众，他的过去死去的圣徒往往是一无所知的，他没有了解过过去圣徒身上有哪些被福音所更新重塑的生活新的样式，就是没有拿出时间来去研究这些圣徒，他们身上有哪一些被福音更新、被福音改变？他们哪些地方有福音的大能，留下了美好效法的敬虔的榜样？这些圣徒他们已死，但他们依然在说话，透过他们的传记，透过那些文献的考证，他们所展现的福音的见证，值得我们去效法。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他们会一定会把他们那些所谓的先辈拿来，然后进行学习和效法。那么在基督教传统里面，有很多圣徒的传记，这些圣徒的传记是相当伟大的，他们身上有福音的更新和见证，他们到最后没有一个人夸口，他们都感觉自己是可怜的虫，卑微之极，他们感觉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他们感觉自己不配在基督面前活着，他们感觉一生都应该谦卑地活在上帝面，他们的墓志铭都表现出他们的谦卑，在神面前的卑微和对基督爱的回应是那么的稀少。 或者你看到很多圣徒的墓志铭会写着当打的仗已经打过，当跑路已经跑尽，当守的已经守住了，对不对？我想各位，当你死的时候，你的墓志铭当写什么，你知道吗？我就想了，当打的仗没有打完，当跑路没有跑完，你只有在这圣徒身上看见基督美好的见证，你才会知道，这就是一个人对福音认识的差距。我要在福音当中不断的去了解这个福音，了解基督对我的爱，我也像我的先辈们一样来展现那个生活的榜样。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效法榜样的重要性，他说你要留意你身边有很多美好的榜样，他们值得你去留意去观察，尽量不要去留意活人，所有的活人都有可能会变的啊！你不要认为传道人不会变，传道人没有死没有被埋掉，有可能最后一天把主给卖了。任何人都有变数，唯有已死的人没有变数。所以你要在教会历史长河当中去留意那些效法基督之人的榜样。你可以看加尔文，看路德，你可以看笛卡尔文，可以看赫什，你可以看郭显德，你可以看艾伟德，看这些基督神的仆人，他们身上那些美好的品质，为什么他们如此舍己？不是因为他们伟大，而因为他们认识基督伟大，征服了渺小的他，所以他把自己附在基督的脚前，把自己在基督的行列当中继续的跟随舍己，甚至把生命都舍掉，这些榜样你要去留意。你知不知道哪一个明星因为淫乱进了监狱不重要，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哪个明星来济南开年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你的先辈们他们在福音当中的跟随所留的脚踪，你必须要了解和知道。各位，有谁会拿一笔钱买一大摞传记来看呢？你知道吗？传记是很便宜的，大概二三十一本。你1000块钱可以买50本，够你一年看的。但是你可能会拿1000买个唱片，1000块钱买一个演唱会的门票，你也可以会拿一年的这个费用来充值一个会员，然后来听某一个明星他唱的歌，然后感觉这些歌词好的不得了。那你没有发现，几乎 90% 的明星跟他们的家庭都很烂，你知道吗？他们认为只有烂的生活才能唱出美好的爱情歌曲来。然后你又听这些很烂的人听着唱的很烂的歌曲，那就是爱情啊，那叫情欲的泛滥。你可以看到最流行的爱情歌曲，往往的歌星道德是最烂的，都是娶了这个又和那个乱搞，然后离婚再娶那一个。他们认为要透过这种离婚再婚，然后恋爱出轨和偷情，然后写出美好的爱情歌曲了。所以你听了很多很好的让你心动的爱情歌曲，往往都出于道德很烂的歌星。所以你会花很多钱投资在那些人身上，但却没有拿一笔钱投资在那些福音护照的仆人身上，他们身上有好的榜样。保罗说你要留意。所以各位，你真留意过吗？留意过在教会历史有很多敬虔的榜样，他们的榜样是因为福音征服了他们，改变他们，他们在福音做了充分的回应。所以他们就值得我们去效法，值得我们去学习。18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福音的仇敌。保罗在这里讲到了两条路，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另一方面要留意，要小心，有一些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好像保罗的这个写作方式带我们回到了诗篇第一篇，那里有义人的选择，还有恶人的选择。义人追求什么？恶人选择什么？他说你们除了效法我的榜样，还需要谨慎，要留意有一些人的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并且他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保罗在这里非常言辞恳切地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 保罗为什么这么讲？各位，什么叫屡次？多次告诉他所牧养的会众，你们要留意人的榜样，也要去小心那些邪恶之人，他们是基督福音的仇敌。人是不听劝告和劝勉，人是不留意使徒所讲的话的，所以他就很多次告诉，很多次提醒，很多次劝勉，可能苦口婆心，像一个妈妈一样告诉孩子，你做完没有？孩子说，我快做完了。你做完没有？我快做完了。保罗讲很多遍之后，人会厌烦的了，厌烦的。保罗说，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保罗现在在监狱里面，可能不再见他们，不像今天一样，你可以发个视频啊，你可以打开网络，然后进行面对面沟通。不是的，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很爱这些会众，担心他们被那些仇敌所掳走，也担心他们和恶人行在同一条路上，所以他流泪告诉他们，要留意那些恶人，留意那些仇敌，他们所做的在伤害你们，在伤害你们。这些仇敌在哪里？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不是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追求与福音相称的事情，有些人追求与福音相悖的事，然后他不仅自己追求，还要告诉别人你要这样去追求。他比如会告诉你说啊，信仰生活差不多就得了，养育孩子差不多就得了，啊，信仰生活不要那么认真，啊，不要那么正直，啊，可以骗一点点，没有关系的。教会也有这样的人，不但他们这么说，他的榜样也是如此。保罗说，你要小心这类的人，他的行事是实在的仇敌。所以保罗在这里言辞恳切，发自内心肺腑说，我屡次告诉，现在我流泪告诉你们，你们要和敬虔的人在一起，小心那些世俗人，他们不能够帮助你，反而把你带离与福音越来越远，他们在引导你离开十字架，奔跑向地狱的方向。要小心这样的人。难道教会每一个人都很敬虔吗？不是，也有败坏之人，可能像犹大，可能像底马，他也可能很世俗，他也可能像假的先知一样散播他的理论，一切都是相对的。他所做的绝对不是建立教会，是拆毁教会。他不是让福音的荣耀再一次被彰显，而是把耶稣基督福音的荣耀进行遮盖、遮盖、再遮盖，来展现他的理论、展现他的经验、展现他的一套说辞。这是邪恶至极的，保罗称之为许多人行事为人是十个的仇敌。这句话在解经的历史当中是有分歧的。这个仇敌到底指谁？有些学者们认为，这个仇敌是指那些律法主义者。这些律法主义者，他们原本是基督徒，他们是犹太人，他们认为不仅要信主得救，还要受割礼，他们就成了当时那个时代的律法主义者。他们靠身份夸口，靠割礼夸口，他们靠遵行某一个条例夸口，而耶稣基督在一个角落里面，他们的行为急剧放大，充满整个的客厅，充满整个的世界，到处宣扬这些律法主义者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仇敌。马丁路德说，这样的律法主义就等于把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拽下来。另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些仇敌可能不是指律法主义者，可能指谁？可能指那些放纵肉体享乐的人，而放纵肉体享乐是反律法主义。律法主义者和反律法主义者往往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仇敌，是好像耶稣基督十字架两边的强盗。一个律法主义者告诉我们说，你靠耶稣基督福音还不够，你还要行得更好，上帝才接纳你。你每个礼拜天来必须要检查自己有没有行得好，行得不好的话，你应该低头，你应该捶胸。 你要行动好的话，你可以抬头，你可以向上帝夸口说：“我这个礼拜什么都行了，求你悦纳我。”而那个强盗的反律法主义者会怎么说？你已经得救，耶稣已经不再定你的罪，他的爱不会离开你，永远保守，永远与你同在。所以你的行为好坏不会影响你得救，行为好坏不会影响上帝对你的守约，所以你的行为并不重要。这个是反律法主义者，他们只关注自己的肚腹，关注自己肉体的享乐，他们追求自己个人极致的世俗的生活，而用一个词叫肚腹。这个肚腹在希腊文里面是指消化食物的胃，还有指受孕时胎儿在其中形成子宫。不过在这里的用法肯定是指饮食和性的欲望的肚腹，你不要认为只是指吃喝问题，而是指整个人享乐。这些反律法主义者认为，我已经在耶稣基督福音里面，我的生活无关紧要，我是否见证福音或者把福音的荣耀展现出来并不重要，我已经安稳了，已经妥当了，已经站在基督的磐石上，永远不会跌脚的，永远不会滑落的，我是稳妥的，所以我的生活并不重要。他的生活随便放纵，不服约束，没有节制，成为放纵肉体的享乐的这样的一个人。而律法主义者和反律法主义者都是十字架的仇敌，而十字架揭开了律法主义者的虚伪，同样也抨击了反律法主义无视耶稣基督恩典的神圣和重要性。律法主义者和反律法主义者最终是走向灭亡的，最终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完全的摧毁掉。在浪子的比喻中，你至少可以看到两个形态出现，你可以看到浪子是一个反律法主义者，你可以看到大儿子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小儿子想脱离父亲的管理，想要提前拿到家产，寻求一种放纵享乐的生活，最后他发现自己的选择付了代价，也付了选择应当承受的一切的责任。然后他又回来，他回来之前他是个律法主义者，他想好的说辞，他给自己进行了一系列包装，他要告诉自己的父亲说：“我从今天开始不会做你的儿子，我可以做你的雇工，有吃的就可以。”他想来想去，只有这样表达最能够得到父亲的同情。他反复的练习，反复的揣摩，反复的演练，到最后这句话从来没有讲出口来，因为他的父亲没给他这个机会。他的父亲看见他就奔向他，希腊原文的表达比我们理解的更加的迫切，父亲是撩起自己的袍子，赤脚跑过去，把他儿子扑倒，亲吻他。这个儿子准备好了一切的说辞，准备了一切的条件，说：“我不做你的儿子是没问题，我做雇工，有吃有喝就可以。”他从来没有讲出口来。当大儿子看到小儿子回来，又听到父亲给小儿子去摆了宴席，杀了牛犊，穿上了袍子，穿上鞋，戴上戒指，他很生气，大变脸色。大儿子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因此你会看到律法主义者和反律法主义者对福音的攻击，都是让福音的救赎、它的神圣荣耀、它的重量慢慢的失去。保罗说，律法主义者和反律法主义者，他们都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当你回到加拉太书，你会看到保罗对律法主义的责备是多么的严重。他说，如果有人宣讲另一个福音，他就可咒可诅。而且在腓立比书三章二节，他说那些律法主义者被那些律法主义的遵守者和宣讲者被称之为狗，作恶的人受割礼的。后来在加拉太书还说，我愿那些扰乱你们的人把自己给阉割了。律法主义的邪恶是什么？就是把福音的功劳全部都给抹杀掉。而反律法主义者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死从来没有发生过在我身上，我的生活 随我的欲望，随我的追求，随这个世界所带给我的随意的生活。但是我还讲，律法主义是福音的仇敌，还有一种形式是我们所忽略的，就是你在你的生活中不依靠福音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这也是律法主义的形式。律法主义的形式是，就是我用某种方法可以改变现在的境况，我就可以得到自由，得到喜乐和盼望。这同样是律法主义者。你是否记得在创世纪第16章，亚伯拉罕他妻子夏甲三个人构建了一个世界，他们在迦南地住了10年，还是没有孩子。他的妻子建议说，那就让我的使女来做继承的可能性，然后他就和这个使女同房。按当时文化来讲没有问题的，但是按照福音来讲是有问题的，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有子孙更多，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他要等待等待那个应许。你知道亚伯拉罕如何获得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吗？是透过他的子孙耶稣基督。亚伯拉罕要透过耶稣基督获得更多的子孙。当他听到他妻子的建议和夏甲同房的时候，这件事情好像解决了他们的盼望，好像在帮助上帝，是上帝应许的仇敌，是十字架的仇敌。当你的生活遇到很多困境，你总想用福音这的方法去解决的时候，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因为你依靠律法主义的那个方法论，而不依靠福音的方法。当困苦发生，艰难发生，你却不投靠耶稣基督，好像一个孩子不找自己的父母，找别人来求助，你是很生气的。你的妻子不找自己的丈夫，结果找别人的丈夫，然后谈来谈去，谈心，谈压力，谈问题，你高兴吗？这是令人恼怒的事情。所以当困苦发生，你优先考虑是福音他的降生对我这件事情能带来如何的意义，耶稣基督的受苦能帮我解决 这件事情吗？耶稣的受死能否使我重新来看待我的危机？耶稣的复活的盼望能否使我重新在艰难中充满期待？耶稣的再来能否使我热切的抬头挺胸，昂首阔步去期待耶稣基督的到来，胜过短暂的苦楚和艰难？所以你知道吗？所有的苦难都是在追逼我们，把我们逼到一个墙角里面，使我们放弃律法主义的方法，唯独依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律法主义不仅仅是靠那个行为得救，它也是靠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而不靠福音的方法。因此看到保罗表达，他们的行事为人是十字架的仇敌，就意味着一个人的行为极为重要。你的行为是信仰的实质，无论你是非基督徒还是基督徒，你是敬虔的和不敬虔的，你的行为总是你信仰的实质。一个无神论者有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丛林法则，他的生活一切都是进化的，他的观点都是接受一个民族是有优越感的。各位，你知道当一个民族视为自己很优越的时候，这个源于进化论的理论，知道吗？进化论认为我们这个民族进化的比较完全，所以我们比别的民族更加的卓越，它背后是接受进化论的前设。我们的民族不是很有优越感吗？对吧？我们感觉我们的文化都很优越，我们让其他的民族学习我们的文化，我们输出我们的文化，认为我们的民族优越不多得了。一个爱崇尚自己民族优越的人，很容易成为过去希特勒那个族群。他们就认为我们是所有人种当中进化最高等的，其他低等的被我们统治的像猪狗一样。任何一个人的行为都在表现他信仰的实质。你信的东西错了，你的行为也会错，但有种可能性，你信的东西错了，你的行为是对的。比如法利赛人，比如现在的后 后现代的这个欧洲或者现在的旧教版本。他们已经不再关注信什么，他们还关注自己吃饭的时候要感谢上帝，一定要带孩子受婴儿洗，一定在教堂举行婚礼，一定死的时候再去一趟教会。所以一年要去，一生要去三次教会，就是受洗一次，结婚一次，死一次。对他们来讲，信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传统不能丢。遇到重大危机，比如911或者恐怖袭击，他们一定要来教堂去祷告。信什么重要吗？不重要。所以有这种可能性，信什么不重要，我行为对就可以。但是保罗在讲一个完全的、完美的一个行为，就是你的行为在表达你的信仰，你的行为在见证你是一个信仰怎样的人。如果你的谈论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你的信仰中是没有绝对的。如果你认为一切的一切都让上帝来做吧，那你的信仰本身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行事为人在表达一个人的信仰，行事为人在见证他的行为与福音相称还是与福音是为敌的。16节就说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如果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你的行为应该是谨慎的，你的行事应该是符合福音对你的呼召的。当你的行为受到别人的挖苦，当你的行为受到别人的讥讽和亵渎，有可能你是一个尊重福音的人。如果你的行为被别人抓住把柄，或者被别人抓住机会进行大面积或者大有机会的亵渎，那就意味着你的行为与福音是不相称。所以你的行为总是在表达信仰，没有一个行为的一刻与所信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的行为在见证福音的荣耀，你的行为也有可能在表达耶稣基督的福音根本不在你的生命当中。保罗很关注福音的本质是恩典，他也同样关注福音的呼召，使我们去行善，行上帝让我们所行的善。在提摩太启多书2章14节说，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行善。保罗从来没有否认过行为的重要性，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地位，他反而常常肯定行为的重要性，反而更好的见证了福音的真实、福音的大能、福音在我们生命中的活力。他说当福音临到你，是要让一切属基督的人以罪、以罪孽、与羞耻分离，热心行善，来跟随基督，侍奉上帝。如果你没有热心行善，你过着有罪属世和肉体的生活，显而易见你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仇敌。就是你不想荣耀这位基督，你也不想关注他是否在我身上得到荣耀，你也不关注是否基督透我这个器皿让别人看到宝贝在我的里面，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与福音是为敌的。只有敌人才想尽一切的办法把另一个敌人给杀死，只有友军才会帮助。所以各位，如果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们的信心和信仰的核心，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是最终的检验。因此你的责任重大的不得了，所以你的生活要小心翼翼，因为你所信的和你所行的是紧密的连在一起。耶稣基督是我们行为的根基，十字架是我们行为的必然，而你的行为行事是我们对耶稣基督信号的试金石。因此你不能轻而易举的走错路，你不能随意来满足自己的肚腹，你不能随意来行世人所行的， 十字架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它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一切，好像你的儿女是你的一切一样。如果你的儿女受了欺负受了委屈，你恨不得把那个欺负你儿女人把他给杀死，因为为什么？你的儿女太重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我们的最首要的吗？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而死，而十字架是一个证明。当你仰望十字架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为我流血的主已经钉在上面，我靠他的血罪恶得到赦免，我也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做他的儿女。因此我要守护福音对我的拯救，福音对我的赦罪，福音所给我的盼望。因为我的主不仅如此，他还在天上等我，还有将来还要接我享受他永恒的荣耀。所以没有福音就没有基督徒，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上帝的儿女。因此你的行事为人总要靠近耶稣基督，总要与十字架所对我们神的拯救应该是一致和相仿的。因此保罗就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追求应该与福音是一致的。保罗说，你们效法我的榜样，看我如何活在基督面前，看我如何来看待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看我如何的来向别人来介绍福音。我保罗不仅仅向别人宣讲福音，我还把我的所有的行为展现出来，让别人可以看到福音对我的征服，对我的更新和对我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你最小的一个行为都在彰显福音，你最小的一个行为都在见证你到底属于谁，你最小的一个心思意念，你最微小的一个表达都在显明你与福音的关系。问题是你一定要明白你不再属于自己，因为耶稣已经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已经寻找到你，已经找到你，他已经为你我受死，他已经把你我分别出来，他已经把你我从魔鬼的阵营，从世界的行列当中用他大而全能的手拯救出来，把你带到他的阵营当中，你永远属于他。他还把他的灵赐给你，把他的新的一切的意愿想法性情全部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他，代表他，他要用这个卑贱的器皿见证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你在效法保罗吗？因为保罗在效法基督。你在效法你的主吗？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中心吗？十字架是你所有的一切吗？如果是，你的行事为人应当与这个世界有别，应该与他们有所不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